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恩友，你是搀扶我们，又是医治我们，又是救赎我们，又是赐给我们光明和盼望的主。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称颂，向你赞美。我们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，使你的百姓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多多的浸透，也使所有你的子民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，我们大得安慰，大有喜乐。愿主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，愿你伸出你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。特别求主来坚固讲台，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众弟兄姊妹，使我们都是存着感恩的心，存着慎思明辨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。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子民，赐福你的儿女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九章。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。马太福音第九章从27节我们读到这章结束的38节，这里面有三个故事。那么我们求主在这其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借着这些故事来明白福音。好，马太福音第九章从27节到38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把经文读一遍。好，我读一句啊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马太福音九章27到38节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”
耶稣进了庄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
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，说：“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”
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”
他们出去，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
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说服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。
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：“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”
法利赛人却说：“他是靠着威望赶鬼。”
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
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
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好，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。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三个故事，第一个故事呢是有两个瞎子。圣经当中记载的有瞎子得医治的事例有好多，所以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像巴迪买的名字都写来，对不对？巴迪买和另外一个人然后得了医治，这里很显然不是那个巴迪买那个，因为那个是在后面还有，就马太福音后面22章那里还有。那这里面是讲的说主耶稣正来往前走的时候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主耶稣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然后主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也跟着进来了。主耶稣就问他们，和那个我们看到另外的地方讲的不太一样。那里面主耶稣就问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还有一个是主耶稣停下来，当时就停下来，是吧？问了你们要什么，然后他们说：“我们要能看见。”主就让他们看见。这里是主耶稣走到房子里去了，他这两个瞎子也一直跟进来了。跟进来以后，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们信，你们信不信我能做这个事儿？”是吧？很强调信。然后这两个瞎子说：“主啊，我们信。”主耶稣就把他们的眼睛给开了，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能看见了。这个是一个神迹。那第二个神迹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又遇见什么呢？就是有个被鬼附的哑巴，就这个人不能说话，是因为魔鬼的搅扰，让这个人不能说话。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应该赞美上帝，应该感恩上帝，但是魔鬼来搅扰我们，让我们感恩不出来，赞美不出来。本来应该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，我们见证不出来。然后主耶稣把鬼一赶，这个哑巴怎么样子呢？就好了。 他就说出话来了。这个时候大家都很稀奇，说哇，这不得了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啊从来没出过这样的神。其实你去查考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哑巴说话这个神迹，你们仔细去看旧约圣经，没有一个是这样子的，真的，这只有耶稣行出来的。旧约里面有死人复活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经让死人复活，那旧约圣经里面也没有瞎子看见的神迹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旧约圣经你去查考旧约39卷，没有一个说瞎子看见，这都是耶稣才能行的神迹，是不是？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噪音出来了，大家知道就法利赛人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这个时候说他是靠鬼吗？赶鬼。主耶稣这个时候没理会这些法利赛人，然后继续到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然后呢又强调了一句，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然后主耶稣又跟门徒讲了这个很重要，我们常常记在心里的话，就是说要收的庄稼多，怎么样子啊？做工的人少。然后又说你们要去求庄稼的主，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所以这是这三个故事。那我们借着这三个故事，今天我们的重点两个重点，一个重点是认识福音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一个重点呢就是关于传福音。因为你看到这里面其实它关于传福音这里面也比较明确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我们来认识福音。我们说你首先要认识的是什么呢？借着我们看到的这三个故事，特别是前两个故事，其实我们包括第三个故事，我们会看到第一个你要认识福音的大能。阿们吧。你看到在这里两个瞎子一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一摸他们的眼睛，眼睛怎么样的就开了，就看见了。然后被鬼附的哑巴不能说话，主耶稣把鬼赶出去，哑巴就能说话了。然后后面还讲说他走到各城各乡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是吧？所以你去看到这里面来讲的话，我们看到这就是福音的大能。福音能够做的，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做的，就像曾经门徒感慨说，哎呀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怎么样的，凡事都能。这福音是谁的大能啊？这福音是神的大能。所以神是大有能力的，谁给人造了眼睛，谁给人造了嘴巴，谁给人造了腿和脚呢？是我们的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福音是上帝的福音，所以在人看来很难的事情福音都能做到。所以我们讲，我们这些信福音的人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你要认识到福音的大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首先我们得一个安慰。得一个什么安慰？因为福音是有大能的，我们信靠的这位上帝是有大能的。这位上帝跟我们什么关系？弟兄姊妹，这位上帝跟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哎，对了，父子关系。主耶稣曾经讲过说，你们有哪一个求父亲跟他求饼他反而给你石头呢？跟他求鱼他给你蛇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，他肯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。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你们若求他，他岂不是将圣灵怎么样的赐给你们吗？所以我们这位上帝是有大能的，跟我们又是父子关系。你认识福音是大能的福音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，这福音本是什么呀？神的大能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里面的意涵和安慰是很大的。因为这个能力是服务我们的，这个能力是保护我们的，这个能力是要使我们得益处的。这么大的能力谁能拦阻呢？是不是？这么大的能力，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，假设你在中国，你认识习近平，习近平想让你得益处，有没有人能够使你不得益处呢？不能，太难了。因为习近平是国家主席，对不对？他想让你得益处，他然后很多的拦阻他都会清除掉，让你得益处。那习近平大还是上帝大？我再问他，上帝大。所以上帝是比他大得多的，因为任何的国家元首不过是受造的一个人，但上帝是造物的主。所以这位上帝他是有大能的，那么他的能力是为我们，所以你只管安心。真的，我们学会这一点就很不一样。你知道上帝有大能又是扶持我的，你遇见一些难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解决不了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遇见不能解决的事情，其实都有解决办法。什么解决办法？求上帝，阿门吧。啊，主啊，这件事我搞不定了，工作上的事情我搞不定了，是不是？婚姻上的事情我搞不定了，儿女那些事情搞不定了，好，就跟别人的相处 啊，婆媳关系或者跟同事关系，哎，我觉得太难了，怎么办呢？主啊，在你没有什么没有难成的事，我求你，是不是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你要看到这一点。另外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才给我们去认识福音。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叫做因信称义啊？为什么我们一信就能得救？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因为上帝用他的大能把我们要拯救所需要做的事情他都做成了，阿们吧。我们的罪，圣经上面讲，弟兄姊妹，圣经上面讲我们的罪如同豹的斑点，如同古尸人的皮肤。谁能够把豹子洗白了？我问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把找来一只豹子，然后想方设法出去变成一只白猫，行不行？不可能，它的斑点，你就算你把它皮都刮了，它再长出来还是有斑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像罪是比豹的斑点更深的，在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，什么方法？对了，耶稣的血。上帝做成没做成啊？做成了。主耶稣在哪里流血啊？在十字架上。在哪里的十字架？哥哥他山的十字架。流出来了没有？流出来了，已经流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仰望他的，寻求他的，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阿们吧。还是洗净我们一部分的不义，一切。你其实仔细想想，这是不得了的，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。流血能洗罪？流血能不能洗罪呢？流人的血，流羊牛羊的血能不能洗罪？不能。但是耶稣的血呢？耶稣的血流出来，洗净了一切的罪，凡信的就得着。这一切都是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。你要真正看到这一点，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所以耶稣的血里面有能力，不是他那个血细胞说红细胞跟别人不一样啊，或者白细胞跟别人不一样，不是这个，而是他是无罪的羔羊，阿们吧。他是人，同时又是神，是不是？他是真实完全的人，又是完全的上帝。所以他的血流出来，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把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掉，使我们得称为义。所以上帝在这方面表明他大能的时候，在旧约的圣经先知书，第一卷先知书是哪一卷？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当中，第一卷先知书是哪一卷？第一卷先知书，对了，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一章上帝就讲了这样的话，我们经常会误会，就上帝说什么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我们经常想的跟上帝辩论就是在那里争吵。上帝说，你们来跟我辩论什么呢？你们的罪随像朱红，必变成什么呀？雪白。随红如丹颜，必什么呢？白如羊毛。上帝说，你们跟我辩论这件事，你们认为这个事儿按照你们的思路这不可能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一定可以。你们的罪像朱红，就是最红最红的，然后我能让你变成雪白。你们的罪好像丹颜，就是像那个鹤顶红啊，啊，那红的不得了，我能让你白如什么呀？羊毛。用什么？用什么做成呢？用耶稣的血。谁想得到呢？没人想得到。谁能做这件事情？只有上帝能做，只有耶稣能做，阿们吧。所以你看到福音的能力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的能力，他能做成我们想象不到，以为绝对解决不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当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堕了以后，魔鬼肯定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认为这是个死结呀，解决不了了。上帝造的最尊贵的人堕落了，他们还没生孩子，也没有无罪的人呢、啊、全世界两个，就两个人，全部都是有罪，有罪的人生出来的还是有罪，怎么办呢？没想到上帝早就预备好了，预备了哪一个？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羔羊，耶稣基督，阿们吗？所以奇妙的很。你要真正去看，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。真的，我们有一首歌，我记得这个我们就唱说，宝血有能力，宝血有能力，大家记不得那首歌是不是？真的宝血有能力，说主啊，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，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过犯，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。有没有效果？在问弟兄姊妹，有。洗多少？你说，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提，我们经常用道德主义的观念去看，就说这件事情呢是别人害我，或者是我有一部分不对，但是主要责任不在我身上，我觉得要耶稣的血来遮盖我，我认为是可以。但这件事情如果主要的错误在我，做错了， 搞得很糟糕，耶稣的血能不能遮干，愿不愿意，耶稣愿不愿意，耶稣会说这是你自己搞砸的，我不管，会不会这样呢？我们有时候做父母，有时候对孩子生气了，有时候会说这些话，都是你不听爸爸的话，把事情搞成这样子吧，你自己去收拾吧。我们有时候生气了说这话，对不对？还是生气的时候，其实你不生气的时候，你看孩子搞砸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帮忙？你还是会。那我们天父的心肠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的心肠，一定会做成这些。而且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，我希望弟兄姊妹还记在心里面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？直接受益人。你是直接领受福音的，你不是通过教会领受福音的，你不是通过牧师领受福音的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你不是通过其他的，你是信耶稣，你跟耶稣之间有直接的关系。中间我们跟耶稣中间还有没有中保？我问弟兄姊妹，我们跟上帝之间有几位中保？哪一位？
耶稣。
所以我是直接跟耶稣有关系的，所以福音的大能是直接落在我身上，所以福音的大能落在我身上，福音的能力一定彰显在我身上。阿们吧弟兄姊妹，你要有这个信心。福音里面有没有恩典？福音里面有没有智慧？福音里面有没有诸般的怜悯？这些都是直接给我们的，你明白吗？特别是我讲到智慧，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，我都讲，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可能怎么样子了？有些学习上面已经不再像年轻人，像小孩子一学就会，一记就记牢了，我记不住。但是智慧，上帝可不可以赐给我们？能不能让我们增长？如果你已经80岁了，上帝能不能让你智慧增长？
能。
80岁在上帝面前是个小孩还是个老人呢？其实，在上帝面前还是个小孩。对不对？你还有永生呢。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坚定的看到福音的大能，这个福音的大能落实在我身上。首先，这个福音的大能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；其次，这个福音的大能会更新我的生命。阿们吧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要借着自己的努力去得救，你只要信你就得救。但是你只要信了，福音的能力一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。你生命会不会改变？会不会说一个人信了，生命一点都不改变？不会，他一定会改变。但是这个生命改变是不是你一定能让别人看见？不一定，真的不一定。就像我们巩义旁边还有田地，我们在这里，你那个种子撒在地里面，是不是马上就发芽？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慢慢才发出来，对不对？它发出来芽，它是不是很快就长得很高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你看我是在城市里面，昨天还跟丁子梅在看我们院子里种的菜，我是分不清楚，我说这是啥的，这是红薯苗，这是红薯叶子啊、哦、我都搞不清楚。说这我像俗话说的，这是韭菜和麦子分不清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被人吓住，因为这世上的人，韭菜和麦子都分不清的人还很多呢。属灵的事情复杂还是韭菜和麦子复杂？属灵的事情更复杂。所以一个人来论断你说我看你是不得救的，你要不要被他吓住？不要。我说这个可能是个城里人到农村来了，然后自视甚高，以为看了几页书就等评论别人的属灵生命，骄傲不骄傲？骄傲。所以不要这些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，我说啊、哎，你不要在乎这些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走极端，就觉得哎呀，是啊，反正信了耶稣就得救了，但生命不一定改变，生命一定能提升。阿们吧。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，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敬虔，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圣洁。你去追求圣洁吧。上帝有应许，在旧约里面应许说，你的日子如何怎么样子，你的力量就如何。你去广传福音吧，你勇敢的传福音，上帝就一定加力量让你传福音，是吧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主啊，我现在的日子很艰难，求你加力量给我，可不可以？上帝听不听这样的祷告？上帝会不会说我不想给你力量？会不会？不会。上帝有的时候说我给你力量，有的时候上帝似乎没给你力量，不是不给你，而是上帝给你智慧。有些事情上帝告诉你，这个事情你不用做，你应该这个事情交给别人做。你之所以这么辛苦，是因为你自己做然后给你的压力太大，交给别人做，大家分工合作反而更好。上帝听了你祷告没有啊？还是听了。阿们吧。你要相信这一点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对自己生命的成长， 对教会永不灰心，永不绝望。阿们吧。因为福音的大能在我里面，我一定更新，我智慧一定成长。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。我现在早晨要送乐乐去上小学，上完小学以后，旁边正好有个那个人民公园，离他那不远，我有时候就去那儿走一走。啊，当时锻炼身体，走完了我再回去教会去工作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在人民公园里面有一群人是这个信佛的，也信佛跟我们很不一样。他们绕着一棵大树，那棵树可能有几百年了，在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一直。我们基督教是绝对反对这些的，你明白吗？因为那个整天嘴里一天念1000遍或者10000遍阿弥陀佛，能增加你智慧不？
不能。
基督教反对这样，所以我们也反对大家祷告在那叽里嘎啦叽里嘎啦，然后只是像背书一样背主祷文，我们反对。你得想，你得活，阿们吗？福音就是这样，福音是让你活的，福音是让你有智慧的，福音是让你在知识上面增长的，福音是让你在见识上增长的。而且保罗还这样祷告，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啊，阿们吧，奇妙吧。所以福音到哪里会促进人对知识的领受，会促进科学的发展，会促进艺术的发展，然后宗教不是，宗教是什么，是吧？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姊妹要去晓得，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那你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，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事情，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那么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祷告神，求主。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别惊慌，不要惧怕。其实我们遇见的难处跟圣经上面有时候比，就你自己的感觉有时候真是太难了。但是有的圣经上面把一些难处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一看你就知道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举几个例子吧。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的时候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埃及军追兵，难不难了？难。跑得了不？往前也走不了，往后也走不了，是吧？难不难了？太难了。这个时候上帝做什么事情啊？上帝就把红海分开了。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，这是就是今年发生的事情。有一个姊妹单亲的家庭，就是她跟她丈夫早就离婚了，她带着她的孩子，她的孩子上学，然后遇见很大的挑战，非常为难，给我打电话说，哭着跟我讲，我太难了，我这个梁弟兄，不，上帝为什么让这么难的事情临到我，然后孩子遇见很多的挑战，然后该怎么办。他跟我讲，我跟他分析，我说这样子这样，前面我都帮他想办法，后来到了一段时间你什么办法也找不出来了。我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跟他说，我说只能红海分开了，你放心吧，红海分开了。他说什么意思？我说因为已经没办法，我们人没办法了，啥也做不了，你就等上帝把红海分开吧。他就哭着跟我说，他说梁弟兄，红海真的会分开吗？我说一定分开，我说如果红海不分开，上帝就不是上帝。然后很奇妙，他孩子上学的事情突然就有了转机，突然就有了变化，然后去了一个更好的学校。是不是红海分开了？红海分开了，真的。你再去想想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有多少以色列人呢？他们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3个5个，像我们巩义团体这么多人吗？不是，几百万人。他们在旷野种地不？他们在旷野几百万人一天得吃多少东西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你我们很多姊妹在家里是操持家务的，你知道每天早午晚三餐是吧，得怎么准备？几百万人呢，个个都找摩西，摩西吃什么是吧？摩西难不难？你想摩西是个大男人你知道吗？摩西不是个姊妹啊，摩西不是个厨师啊，你们都找我，我找谁去？他找谁啊？早上解决了没有？他们在旷野待了多少年？
40年。
饿着没？哎，旷野40年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饿死的？
没有。
他们在旷野有没有种棉花？我再问你们姊妹，没种棉花吧？那他们衣服怎么解决的？有没有想过？圣经上面说他们40年之久，鞋也没穿破，衣服也没穿破。哎，他们在旷野里生孩子不？肯定生，40年不生能行吗？对不对？不知道生了多少孩子，养活了没有啊？养活了。所以主耶稣安慰门徒的时候讲说，你们看天上的麻雀，麻雀有没有准备谷仓啊？麻雀有没有干活啊？麻雀有没有一天上8小时的班啊？弟兄姊妹，没有。说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子啊？上去养活他们。你们比麻雀贵重还是低贱呢？贵重多了。所以你们不要忧愁，阿们吧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想到这些，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，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福音是大有能力的，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，福音是上帝的福音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阿们吗？你要看到这些，包括昨天我们交通那个乔明姊妹讲一个，我觉得很认同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想一想啊，原来在我们农村看了一般年纪大的信耶稣的多一点，是不是？然后没想到城里面很多年轻人也信耶稣，然后还有很多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信耶稣的，其实后来发现还不少呢。这是不是福音的大能啊？
是。”
这是福音大能。我们觉得说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要信耶稣很难的，我想想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原来那个时候，这个跟我同学，我们这个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在一个我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住在大学生那个宿舍里面，然后几个人一起晚上吃完晚饭了，在阳台上，然后在那看着外面聊天呢，然后我那时候突然蹦出一句，我说那个时候还离我信主还差得远的呢，我说哎呀，哪天得有个信仰。我同学听了这个话就哈哈大笑，他说你还有信仰，你不可能有信仰，就在他的观念里说你谁都可能有信仰，就是你不可能。那没想到过了几年，然后那我就成了基督徒了，现在在这里做牧师。奇妙吗？就是奇妙吗？福音是有大能的。你真的不要担心，哦，这个人心太硬了，我觉得福音传给谁都行，传给他不行。再硬的心在福音面前，福音能不能给它泡软？能、no, 石头里面何以兴起亚伯拉罕后？阿们吧。你要相信这个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关于福音的第一个。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看见福音是有能力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这大能福音的直接受益人。你要有信心，不要害怕艰难。我们会面对艰难，我们会面对挑战，不单是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们在地上难免有艰难，但是我们有大能的福音作为的护盾，是不是啊？你要相信这个，这是讲的第一个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见在福音里面的怜悯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。你注意，主耶稣基督在这里，这两个瞎子来找主耶稣，他一下子抓住要害，抓住什么要害呢？他说：“大卫的子孙怎么样子？可怜我们吧，可怜我们吧。”然后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基督把那个哑巴鬼赶走，包括后面讲到主耶稣基督走到各城各乡传宣讲福音，传讲天国的福音。然后里面讲了第三十六节，我们把这节经文在一起读一遍，好不好？第三十六节。好，第三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我们把这节经文在一起齐读一遍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其实，在主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事情上面，那么福音书的作者也是这样跟我们讲。主耶稣为什么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？因为主耶稣怜悯他们，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抓住一件事情，你看我们都知道，有一定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说你要求人办事，你得抓住求的人的特点，对吧？你求的这个人喜欢文学，你跟他从谈文学入手，是吧？你求的这个人他是喜欢这个或者喜欢那个，喜欢不同的事情，你得知道。所以我们要不要跟耶稣祷告？我问弟兄姊妹，要不要跟主耶稣祷告？那你跟主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你得抓住主耶稣的特点。你说啊，梁弟兄，我们还要抓主耶稣？当然了，你得认识耶稣啊。这里面这两个瞎子一求就得着了。这里面讲到主耶稣为什么跟门徒后面讲了一番话，说庄稼多，工人少啊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什么原因啊？怜悯。你抓住耶稣怜悯的心肠，其实驱使主耶稣基督去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他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怜悯。怜悯。上帝为什么差遣主耶稣？主耶稣为什么自己愿意离开天上的荣华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地上待的时间长了，我们没想过天上，我们想天上想的太少。其实天上好不好？哎，比我们好多少啊？是不是城里和农村的区别而已？是不是美国和中国的区别而已？不是，差得太远了。主耶稣在天上好不好？太好了。天上有没有忧愁的事儿？有没有抵挡他的人？
没有。
天上有没有魔鬼的踪迹？ 没有，所有这一切我们去看到的是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主耶稣离开这么好的天堂，道成肉身，生在哪个地方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是生在王公家里还是马槽里？马槽里。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？他死在哪里？死在十字架上。是一种被人很尊荣的摆在棺木里，还是被人羞辱啊？被人羞辱。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？一个原因，怜悯。他怜悯我们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耶稣深深的怜悯我们。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人软弱嘛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特别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忘记，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其实你恰恰要想的是，上帝特别怜悯我。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劳苦愁烦，同意吧？真的，弟兄姊妹，我是做牧师的，是不是做牧师就没劳苦愁烦？不是，做牧师很多。那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那个我觉得我羡慕那个谁谁谁，你看他们家不像我们家这么事儿多。其实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。其实论到难处，论到艰难，是每个人在地上都有，是不是啊？你有些事情，你为什么你看到有些人流眼泪，你也止不住想流眼泪？因为他不见得他的难处就是你的难处，而是他的难处让你想起了你也是有难处的人。阿门吧。但是你有难处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一件事，你不能只想到难处，你只想到难处越想越难，越想越容易灰心，越想越容易失望。你想到难处的时候，你必须记得一件事，耶稣怜悯我。阿门吧。天父怜悯我，圣灵上帝怜悯我。所以要像这个瞎子一样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。像那个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个税吏，他怎么祷告？说神啊，怎么样子啊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我们有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真的别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们觉得你跟我讲智慧，我哎呀，我这个头现在是乱成一团麻，你跟我讲方法我都听不进去，是不是？你跟我讲能力，你刚才讲了耶稣有能力，这个是对的，但是我这个时候我的心还没得安慰。什么时候得安慰？你想耶稣怜悯他，感同身受，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，小敏姊妹那首诗歌，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他都怎么样子啊？他都搀扶我们，他都陪伴我们，他都带着我们。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心里有难处，不好意思跟别人讲，我怕跟别人讲了别人不理解，然后别人会嘲笑，或者别人嘴上是那个啥，心里不以为然。你的任何难处，耶稣绝对不会说我不以为然，耶稣感同身受，这就叫爱，你明白？我们星期四晚上讲爱的真谛的时候，我跟您准备讲过，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不管是身体上面的软弱还是精神上面的软弱，你爱他的时候你就会心痛。你知道原因，有些原因是他自己造成，有些原因是别人造成的，有些是他特别软弱，遇见这些事情他就胜不过，但是因为你爱他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会感同身受，是不是？就像我爱我妻子，我妻子生病了，我就特别难受，特别痛苦，巴不得他的病生在我身上，我不希望他生病。阿们吧。耶稣对我们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不会小看你任何的难处。你的难处有些人不理解，真的，因为人是有局限性的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，人是有局限性。你的难处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不太懂，他说这有啥为难的呀？比如举个简单例子，这是历史事实。历史上面法国曾经有一个国王叫路易十四，他的一个王后，他的一个情人，其实是这个人是漂亮的不得了，这个漂亮的不得了，但是她是一个贵族的小姐，贵族小姐。然后那边法国都要闹革命了，然后就有人来告诉她说，哎呀，这不得了了，这个法国快不行了，这个说法国老百姓面包都吃不上了。但是她是贵族，你知道吧，她说吃不上面包就吃蛋糕呗因为她不理解，里面她从来没挨过饿，他从来没挨过饿，他生活的地方都是很漂亮的庄园，他身边都是贵族，然后他又漂亮，然后旁边的那些贵族，不管男的女的，女的羡慕他，男的尊敬他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所以他没体会过这些，所以他对别人的难处说面包吃不上了，他不理解啥叫面包吃不上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这个不单是这个约瑟夫，这个漂亮的这个法国国王的情妇是这样，其实我们人经常有这样，有没有发现？ 你跟一些人讲你心里难处的时候，他理解，他理解的很少，是吧？他有的时候甚至不理解你难处，还反过来把你，像我们昨天晚上交通，还反过来把你给责备一通，你咋搞的？你咋搞的？是吧？耶稣会不会这样子？耶稣不会。你看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心理艰难的人来找耶稣，耶稣责备他。你没发现迦南妇人心理艰难不艰难？艰难。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，艰难不艰难？艰难。这两个瞎子艰难不艰难？还有那个瘫子艰难不艰难？有没有一个到耶稣面前，主耶稣切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没有。主耶稣每次都特别体恤他，主耶稣就感同身受，把瞎子的眼睛治好，把哑巴治好，把被鬼附的鬼赶出去，是不是啊？你要看到这些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说有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。现在秋天了，已经早就立秋，中秋都过完了，跟我们夏天不一样的地方，你晚上睡觉得盖被子了，是吧？你不能再盖一个被单儿啊，可能有些特别壮的现在还能只盖被单，但一般都要盖被子。我说我们的良心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在我们自己有过犯软弱的情况之下，是需要有一个被子抱住我们的心的，阿们吧。那么什么能够一直把我们的心抱得暖暖和和的？就是耶稣的怜悯。你抓住耶稣的怜悯，耶稣是大有怜悯的，阿们吧。你要记得上帝在圣经上面讲他自己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有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有恩惠有怜悯。其实这个话我们经常是背熟了，没仔细想过。你仔细想说，上帝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，甚至他说有万千的慈爱，有万千的慈怜，然后不轻易发，是吧？他要向那些寻求他的，像我们这些软弱的人，他要发慈爱直到什么千代万代，然后追讨我们的罪三四代。这是个对比，阿们吧。这是个对比。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，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充满怜悯，我们的主耶稣充满怜悯。所以现在天凉了，你晚上要盖被子，当你盖被子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记得，你就可以在心里默默的祷告，主啊，你用你的怜悯包裹我，从头到脚让我暖暖和和的。特别我心里艰难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凉了半截。你没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心里艰难的时候如同心里凉了半截，是吧？特别有些事情你一腔热情的想去做好这件事情，结果别人不理解，别人给你一个冷板凳。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热心肠，结果碰见一个冰，或者说我一心的热心，然后对方迎头一盆冷水泼过来，是吧？我们觉得心凉了半截。什么能温暖我们的心？耶稣的怜悯。主耶稣，你在这里说，你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什么呀？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你说主，我现在心里孤独，求你当初怎么怜悯这些人，你也怎样怜悯我，你怎么陪伴他们，你也怎样陪伴我。主，听不听这样的祷告？听，他就陪着你。所以我说，我再去讲，当主耶稣基督在他离开门徒之前，跟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说了很多话，对不对？包括他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，包括他讲那些你们不要忧愁，我会差圣灵保惠师来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去天上为你们干嘛呀？预备住处。他满心的怜悯，他其实我相信主耶稣也是舍不得门徒，同意吧？主耶稣会不会说，哈哈，我终于要走了，你们这些讨厌家伙，我终于要离开你们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。主耶稣一想到这些他所爱的人他要离开，这些人要面对征战，面对压力，面对各种各样的痛苦，主耶稣其实心里这种慈悲怜悯的心就发生。所以一直说安慰的话，你去看约翰福音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，是大段大段的记载主耶稣说的话，那些话里面充满了怜悯，充满了对门徒的体恤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个话不是恐吓门徒，不是要求门徒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激励怜悯门徒，说你们别担心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们跟我有关系没有啊？有啊。那所以道路你们有了，真理你们有了，生命你们有了，阿们吧。所以说我要走了，但是你们别担心，我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，就是圣灵，也是上帝啊，对不对？ 圣灵上帝这位宝贵是要与你们同在多长时间？
直到永远。
直到永远，你们放心好吗？我去了，你们别以为我忘了你们，我去了就是在天上给你们准备地方，我给你们装修房子，你明白意思吗？就举个例子，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不是在外地打工是吧？那外地打工为什么打工？我想为孩子买一套房子，是不是啊？我想给你们，或者说我正在努力，我想把这房子给你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把你们接过来，咱一起住，是不是啊？主耶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去看，我们去思想，上帝的怜悯，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上帝的怜悯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敢于亲近他，同意不同意？如果上帝没有怜悯，你敢不敢亲近他？你不敢。所以我在讲，我儿子现在上小学了。上我就很注意观察，我观察什么？我观察他的老师。那当然，这刚上小学没多长时间，还不能下结论。我就观察这老师，一方面，这老师他要在学生心目当中他是有权威的，一定老师一定有，像我们昨天晚上讲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老师是不是爱孩子、关心孩子、吸引孩子去亲近他？如果老师有这两方面都有，那太好，不在乎什么名校不名校。如果你的孩子遇见这样的老师就非常好，是吧？这老师又不会溺爱纵容，但是这个老师很有那种爱的吸引力，能够把孩子吸引。而能够吸引人的一个特质就是怜悯，没有怜悯心是吸引不了人的。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所以上帝是充满怜悯的。所以我再讲，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记在心里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记在心里面，上帝是充满怜悯的，充满恩慈的。你的依靠不是上帝他怜悯之外的东西，你的依靠就是恰恰是他的怜悯，阿们吧，恰恰是他的怜悯。所以你不要听那些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听那些半生不熟的神学家讲的神学。什么叫半生不熟？其实我们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成熟的，同意不同意？任何的神学家哪怕被人推崇的一塌糊涂的，我说这些神学家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他一定受他的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，同意不同意？他的家庭成长环境对他影响很深的。其次，他一定受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同意吗？在中国的和在美国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第三个，他一定受他的文化教育的背景的影响。比如说他受的是什么文化教育，他是原来受训练要做一个律师呢，还是受训练要做一个文学家？一个原来受训练要做文学家的人常常表现出浪漫，一个受训练要做律师的，他常常表现出来他的一丝不苟，因为律师不许浪漫，你不能在法庭上唱一首歌做个诗，法官又被赶走了，对不对？他受这些的影响，包括他还受他当时所生活的生活环境。就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，我说我在我看来，加尔文和马丁路德的一个对比就在这里体现出来。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之后，然后他也有崇高的社会地位，但是马丁路德整个后来的这个人生的环境相对宽松，他不是没有征战，他有征战，但是他是相对宽松，他也牧养教会，但他相对宽松，所以他的神学他也更多的去思想因信称义。但是加尔文的所处的教会环境就严厉，严厉的多。他在日内瓦又要管教会又要怎么样，他娶了一个寡妇，他不是娶了一个就是已经丧偶，就是丈夫已经去世的寡妇，然后那个寡妇的孩子，那个女儿后来还跟别人发生了淫乱的关系等等之类的。加尔文的生活很苦，加尔文在地上的生活很苦，到他死的时候没剩几个钱，然后他生病的时候他拒绝领教会的薪水，就是他生病的时候他不领薪水。你看其实这里面就影响到了他的神学。哎，牧师他，我们敬重加尔文这样的一个严谨，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，严格来讲的话，一个牧师生病的时候就是我不领薪水，对不对？这不对的。所以他的神学，就是我说加尔文的神学经常表现出一种苦味来，比马丁路德的苦。马丁路德的神学里面就有一种喜乐，你明白？他的生活，因为马丁路德到晚年的时候还喜欢喝啤酒，有些人劝他你可小心呐，你这影响这么大，你如果喝醉了可就很糟糕。马丁路德放心，我都是喝到临界，我不会喝醉的。那他这个生活相对宽松的生活，就导致他的神学观点就包容性比较强，而加尔文的生活是比较经历的艰难多，然后他自己压自己也压得厉害。 其实他威望很高，但是他生病了就不领薪水，你想想那是什么生活状态。那所以他的神学就严厉的那一面，严苛的那一面比较多。那我讲这些我不是说加尔文就一定不好，而是说你去看神学家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受他自身的局限性影响很大。所以有些神学家的神学把上帝描绘得很严苛，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。我还记得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，我们教会有弟兄，我说上帝是慈爱天父，我一讲这个话他懵了，他说梁弟兄你不讲这个还行，你讲这个我理解不了。我说你为什么理解不了，这个很简单。他说不行，我爸爸小的时候老是打我，你一讲爸爸我心里面就容易出一种愤怒出来，我理解不了你说的上帝是慈爱的天父这回事。你看这个这是现实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些人他自己人生经历的很坎坷，他又恩典又不够，这个时候他对上帝有很多的误会，他认为上帝是很严苛的，甚至有些像我们说的把上帝给当作好像黑社会一样。这些你能不能接受他的观点？你必须回到圣经，上帝是恩慈怜悯的上帝，阿们吧。所以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你必须把这个抓住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到，甚至你去看上帝的怜悯，在箴言书里面有一节箴言，我也读给大家听，然后大家注意听，这节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这节经文怎么讲呢？就是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哇，你看到上帝喜欢怜悯到什么地步？他说如果你去怜悯人，就当是你从我这儿我欠你的，是你借给我的，然后你的善行谁偿还呢？耶和华偿还。你看到上帝他对怜悯的重视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，是吧？所以你看到上帝也曾经在先知书里面讲说，上帝对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求我要你们的是行公义，怎么样子啊？好怜悯，与你们的神同行。上帝说你们别以为啊，有些人是这样的啊，我要行公义啊，我恨死那些坏人了，上帝说错了错了错了，我说的行公义是好怜悯，你没怜悯你就没资格讲行公义，你要行公义好怜悯才有资格与神同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，上帝对怜悯简直他是非常非常怜悯的一位上帝。你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，不管你现在进入的困境是因为什么造成的，上帝都怜悯你。你有些时候是因为自己，比如说有些老人家，我有时候在路上走，我就想起来有些写的文章说，有些老人家是年轻的时候做坏事，到老的时候困苦流离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
有，
他年轻的时候不攒钱，赌博、吸毒，他到老了很苦。这样的人，我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活该，是不是啊？上帝会不会说活该？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你看到上帝对圣经当中去求他的人，主耶稣有没有一次问他们说什么原因造成的？有没有问这个？没，耶稣就是怜悯他，耶稣就是怜悯他们。所以你要抓住这些，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时候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伟大的先锋叫施洗约翰？施洗约翰他的爸爸在施洗约翰出生，他爸爸写了一首长诗，特别好，其中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。他什么意思呢？他意思说，你看每天早晨你看到天亮了，你要记得这是上帝怜悯。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，一个黑夜来了，就再也没有天亮了，是不是？上帝怜悯我们，给我们黑夜，让我们干嘛？让我们休息，然后到了时候太阳升起来，再给我们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罪恶，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但是上帝怜悯的心永远不改变在我们身上。你一定要看见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些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安慰。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去知道，这是我们关于福音的第二点。那第三点关于福音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注意信心的宝贵。 你看到这两个瞎子，特别这两个瞎子来找主耶稣说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。主耶稣问了他们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什么？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话，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所以这里面福音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福音。圣经当中对信的强调很多的，阿们吧。你要领受福音凭行为吗？我再问你们怎么样，我很好，我很敬虔，所以我可以领受福音。哎，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很像主耶稣讲的故事里面，就是在圣殿里祷告，有两个人，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税吏。这种说我努力，我敬虔，然后我配得福音，是法利赛人说的话还是税吏说的话？
法利赛人
讲的话。你注意，所以我们很容易有法利赛人情节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因为有些人邀请我到一些微信群里面，我微信群比较多，然后我进去，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整个讲反，然后有个姊妹实在受不了了，提醒他说，你讲反了，你把法利赛人讲的话套到税吏头上，他去批评税吏去了，他去批评税吏去了。然后后来那个人还解释说，啊，这个讲道的时候因为情绪比较激动啊，然后这个就口误了。但是那个姊妹就不干，那个姊妹说不依不饶的，你不是只讲错一次，你讲错好几次，你一直在那说。你其实我们人是为什么会讲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宗教上面这些东西当作是宝啊，所以我们觉得税吏有钱又不奉献又怎么样，我们很喜欢讲这些。但是主耶稣讲的正好相反，法利赛人才说，主啊，一星期我献上十分之一，每星期进食两次，哎呀，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。结果那个人正好讲完，主啊，我不像旁边那个法利赛人，然后讲成税吏，这样子根本讲反了，弟兄姊妹。你要看到信心的宝贵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靠什么？靠耶稣基督，因信称义，阿们吧。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，人非有信怎么样子啊？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根本不是靠你的好行为讨上帝喜悦。你信心完全吗？不完全，但我信那一位完全，阿们吧。耶稣完全不完全呢？完全。所以圣经上面经常提醒我们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什么呀？
信。
是不要怕只要努力，还是说不要怕只要信呢？
只要信。
不要怕只要信。你努力有的时候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。像我们昨天有时候跟弟兄们交通，有的时候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，因为我做教会工作，有时候忙得一塌糊涂，电话打打打打打，有时候打到11点钟还在给你打电话。你人太累的时候，你说我该歇会儿了，脑子停不下来了，你脑子停不下来了。你说已经11点多了，我该把脑子停下来好好睡一觉，你脑子在那飞速的那转，就跟踩自行车，你知道吧？踩得太快了，你脚松开了，那个车轮子还跟他往前滚了，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不是说你努力，上帝说不要怕什么，只要信。你不要受控告，你信靠耶和华。你不要受魔鬼的控告，只要信。你在信心里可以自省，但是我依靠上帝，安稳落地，安稳吧。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，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大部分，就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。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大部分呢，就是对传福音的重要性的认识。你注意，我们为什么把这三段放在这里跟大家去讲，就是我们要去注意传福音的重要性。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一个，你先看主耶稣基督把这两个瞎子治好以后，主耶稣怎么吩咐他们？第30节说，他们的眼睛就开了，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什么？说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主耶稣不让他们，不想让他们去跟别人讲什么呀？讲他医治的神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说，重点不是神迹，重点是什么呀？重点是福音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我们太容易被神迹抓住，哇，那个瞎子看见了，然后我们整天就围着那个瞎子，你哪看见了？你哪看见了？你现在眼睛视力好不好？我们就跑到这儿了。其实主耶稣说不想让他们讲的是这个，因为你都变成都在那儿看瞎子了，你应该看瞎子还是看耶稣啊？应该看耶稣啊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，我们往前翻，我们往前翻，翻到以赛亚书40章，以赛亚书40章第9节， 我们一对比你就知道了，这两节经文都是圣经上面的经文，你一对比就知道神的心意了。以赛亚书40章第9节，找到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40章第9节，我们一起齐读这节的经文。
报好消息给锡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啊，你们的神。好，你看，这就是对比。你看，主耶稣对这个两个瞎子说什么呀？说你们别去说，你们不要去告诉别人。但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这个经文怎么说？说你们要往哪儿去？登高山。为什么登高山呢？在山顶上一喊，范围大不大？大。然后还要什么？怎么扬声啊？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然后要干什么呢？要把好消息报给人。要说什么？要对犹大的诚意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所以这就是主的心意。主的心意，耶稣行不行神迹？行。保罗他们行不行神迹？行。但是主的心意不是神迹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福音。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是什么？就是福音。所以你在传福音上面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一定要看到主耶稣经常会提醒我们说，行神迹其实他是为了福音服务的，他是次要的。阿们吧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福音。所以你的工作重点，你的基督徒教会的工作重点是干嘛？传福音。你要站到高处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你要让人看见，要让犹大的诚意听见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。看哪，耶和华大能者已经临到。阿们吧。这就是主的心意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神迹是为了印证福音，而不是神福音为了神迹。阿们吧。有些灵恩派的错误就错在这里。其实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好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比如灵恩派的弟兄姊妹经常比较热心，是吧？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对上帝经常有这种活泼的信，就他很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。刚才讲到的，但是有一个大缺点，灵恩派有个大缺点，太看重神迹，轻看福音，是吧？哎呀，谁谁谁病好了，大家呼噜呼噜跑过去了啊！谁谁谁咋咋咋了啊？呼噜呼噜，哎呦，那个会说方言了，呼噜呼噜跑过去了。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，阿们吧。这是芝麻粒儿，福音才是大西瓜。你不要丢了西瓜捡芝麻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，其实在人看来，两个瞎子能看见，大事不大事啊？大事。主耶稣说别吭声，你不要讲那么多。但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说，你们这些报好消息的、报好信的，要怎么样？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停止。你传福音，这个世界上面想方设法想拦住你传福音，不要让他们得逞，把福音传出去，这就是主的意思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一定需要去知道的，一定需要去知道，就是福音是重点，其他东西都是次要。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讲过一个成语，大家有没有？有一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。买椟还珠，椟是什么意思？椟是古汉语，椟就是装珍珠那个盒子。说有一个人去买珍珠，去一个珠宝店说买珍珠，一个很漂亮的珍珠，然后因为珍珠漂亮啊，所以要装在一个，你不能随便拿个报纸包一下就给人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放进，结果这个人被盒子给吸引住了，呀，这盒子真漂亮，你买吧，我就要盒子了，珍珠我不要了。这是傻瓜还是聪明人呢？
傻瓜。
这是傻瓜。所以一个人看重神迹过多却不看重福音，是傻瓜还是聪明人啊？傻瓜。同样道理，我们说当我们比如说现在还有另外的，就是有些人看重神学而不是看重福音，这是傻瓜还是聪明人？傻瓜。真的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大家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，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，可以去晓得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福音是重点，福音是重点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你一定要知道说福音是重点。所以神学我们可不可以学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神学可不可以学？
可以。
但是能不能把神学当作比福音更重要？不能。你一定要看到这些。但是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有这样的，我在讲两个十字架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好， 我们要高举的是基督的十字架还是基督徒的十字架？
基督的十字架。
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？
要。
我们能不能反对基督徒背十字架？
不可能。
但是哪个是重点？
耶稣的十字架。
你能不能说基督徒的十字架跟耶稣的十字架一样重要？
不一样。
你如果把这个当作一样重要，你就是傻瓜了吗？这是很明白的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真的，你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，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，你能不能说这个房子我们这些砖瓦这些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要没有这些砖瓦，这个房子撑不起来。你旁边放了个小树棍，小树棍重要还是砖瓦重要？我再问你，砖瓦重要，没有这些砖瓦，这房子盖不起来。阿门吧。但是我们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十字架比起来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基督钉十字架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磐石，房角石。阿门吧。才是我们的磐石吧？还是你的十字架是磐石啊？所以你背十字架背的不好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愿意背十字架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但是你背的十字架没背好，影不影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？
不影响，不影响，
这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要看到，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关于传福音，就是你要看到主耶稣说，别那么注重神迹，别那么注重人的表现，别那么注重人发生了什么，你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阿门吧。你就勇敢传讲这个福音。所以我们有些弟兄们有时候问我说，梁弟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。其实很容易的。为什么你会不知道该怎么传福音？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前提，你觉得要怎么怎么。其实福音就是讲耶稣，我们信了这么长时间，连耶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你都讲不出来吗？连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你都讲不出来吗？能吧？
能。
你一讲这个，这就是讲福音了。你再想想传福音难不难呢？其实这样子就不难。阿门吧。我们难的是我们自己经常把轻重主次给颠倒了。我们经常是买椟还珠，我们觉得哎，盒子不够漂亮，我不肯。没有，你就把这个珠子拿给人吧。阿门吧。真的是这样，这样子我们个个就能成传福音的勇士，而不是顾虑很多，而不是这个那个做不出去。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传福音的重要性。第二个我讲传福音的重要性，你注意，当主耶稣把那个哑巴治好以后，一个非常非常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，就法利赛人。第34节，法利赛人说什么？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赶鬼。主耶稣怎么回应法利赛人的？第35节就是主耶稣的回应。这里面讲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你看到没有？当法利赛人来挑衅主耶稣说你是靠鬼王赶鬼的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定有人做法利赛人的工作，你信不？而且做法利赛人工作的人最多的在哪里你知道吗？是佛教徒吗？伊斯兰教徒吗？还是基督徒？
基督徒。
基督徒。就像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没发现外邦人怎么讥诮主耶稣，而是什么人讥诮啊？犹太人。犹太人当中的什么人呢？法利赛人。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经常最大拦阻，我就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你知道了，你传福音的一个拦阻就出去了。你传福音最大的拦阻经常是在基督徒中间，你信不信？你有没有发现经常是有些基督徒传福音然后分享见证，我在微信，因为有些人拉我进不同的微信群，我在里面看有基督徒分享说他传福音了怎么样，马上有人在后面反驳啊，你传的是不是全辈的福音啊？你传的是不是那个啥呀？啊，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子啊？你很人本的。你看法利赛人出现了没？法利赛人出现了没？我们也很容易做法利赛人的。我们经常别人传福音了，想我们人里面有一种糟糕的一种性情，就是天然对福音的抵挡，我们就想挑别人的刺儿。主耶稣怎么回应这些的？主耶稣没理他们，不是说不可以批评他们，在马太23章主耶稣用了一章书来批评他们，是不是？天国拔祸，就讲他们的拔祸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，是不是？主耶稣严厉批评他们说你们假冒伪善。但这个时候你必须知道可不可以批评，可以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让这些拦阻你的人、挖苦你的人拦阻了你传福音。阿门吧。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见证。主耶稣批评他们还是继续传福音，主耶稣不理他们也是继续传福音。阿门吧。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都是传福音的工作，一定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拦阻，因为魔鬼很清楚，魔鬼和他的差役千方百计拦阻什么呀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魔鬼千方百计拦阻基督徒遵行律法呢，还是千方百计拦阻基督徒传福音？ 其实你遵行不遵行律法跟永生永死之间的关系大不大？
不大。
遵行律法好不好？
好。
但是遵行律法能不能让一个灵魂得救啊？你整天在那里宣扬律法能不能拯救灵魂？
不能。
所以魔鬼千方百计要拦阻的就是你传福音。所以法利赛人后面有魔鬼的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有些基督徒后面有魔鬼的工作，不说他们被鬼附，而是有魔鬼的工作。别人传福音，他不单不鼓励别人，还给别人很多的论断，很多的批评，还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其实你自己去传吧，你其实能传几个，是不是？不要批评别人。那我说这些什么意思？面对魔鬼在后面这些拦阻，最好的回应是什么？最好的回应就是像主耶稣这样继续去传福音，是不是？我就广传福音，你越拦阻我越传福音。你说我很糟糕，对呀、啊，福音就是让糟糕的人传的，因为每个人都糟糕，看到吗？魔鬼想来控告你说你很差劲，是啊，保罗也很差劲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保罗也曾经杀过基督徒，我就是传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呼求主，求主让我们的爱心绝不冷淡，真的，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，对福音、对灵魂的热心一定要不冷淡，谁能够让我们的热心不冷淡？谁呀、啊？谁能够让我们传福音的热心不冷淡？主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主借着什么呢？其实主经常也是借着福音。你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容易火热。我跟大家再讲一个见证。我是前一段时间，我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，传福音传给一个小弟兄。这个小弟兄他那个时候是得了那个红斑狼疮，是很严重的病。然后他那个时候要输血，有另外一个弟兄知道了，因为另外一个弟兄跟他的爸爸是原来认识，知道这个事情。我那时候刚进主没多长时间，我们就跑去给他献血，然后验了血以后，我和那个弟兄我们两个的血可以，我们就输了血给他，献了血给他。他妈妈很感激，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还没信呢，都没信。然后我们又去医院探望这个小弟兄，探望这个小弟兄，传福音给他，然后这个小弟兄他就信了，他就信了。然后没多久他妈妈也跟着信了，他妈妈跟着信了以后，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我那时候刚信主满腔热情，我说要服侍这个小弟兄。他从医院出院了回家了，然后我买了笔记本，我准备了材料，准备去他们家，因为他生的病很重，他没办法正常上学，这十几年前的事情了。然后准备去服侍他，我把笔记本刚买好，没过两天他去世了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难受的不得了啊！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怎么，我刚想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把他接走了？因为那时候我还出信呢，很难受，对不对？很难受，但主就是把他接走。接走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说，我们不停止。他妈妈不是也信了吗？我们去服侍他妈妈，他爸爸还没信呢。我们去他们家去，我们那个时候从那时候开始，每个星期天晚上跑到他们家去查经，学习新生命。我们那时候刚信主。然后他妈妈就很快，当然这是他的独生子啊，失独家庭，难受不难受？当然难受，但是就得了很大的安慰。他爸爸那个时候也对我们比较友好，但是他没信。他爸爸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他孩子去世，我去他们家，我一见到，因为我也难受，他也难受，我们两个抱头痛哭啊，因为我也爱着这个小弟兄，他爸爸当然也爱他。然后我们就传福音。去他们家去跟他们讲，包括有时候把他的邻居都吸引来了，邻居说这一群人来干嘛呀？然后听听，哦，原来是信耶稣的，我们传福音。然后后来大家都知道我，那我们全家都来郑州服侍，跟他们有很长时间没联系。那前一段时间其实已经过了十几年，这个弟兄那个姊妹又联系到我，在微信上联系到我，说请我为她丈夫祷告，身体不太好。她还记得，然后我就找我们原来在广州的弟兄姊妹。这个姊妹他们家里面现在需要探访，我们那里面哗一群人开着车就去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我们很深的一个感受，就那个时候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不单服侍他们，我们自己得到很大的造就。我们每次从他家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喜乐，几个弟兄姊妹都很喜乐，大家都在那说，哎呀，反正其实对得到就的是我们，我不觉得我们服侍了他们，好像他们服侍了我们一样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自己觉得说，哎呀不行啊，这样子也不行，那样子也不行，我等吧，你就爱心冷淡。你去传福音你一定不冷淡的，真的，你去探访人一定不冷淡。过了十几年他还联系我们，而且我很欣慰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几个去他们家探访的弟兄姊妹， 这股热情我们坚持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到现在在各自的教会里面都是服侍的中间，都是热心服侍主的。所以我这边一发消息，我说这个姊妹她的丈夫生病了，需要探访，离得很远，但弟兄姊妹们啊，那些原来一起干一起，他们就邀请了，然后咱定时间走走走走去他们家，开车过去去跟他传福音去，开车过去去探访去，就这样，这个热心不冷淡的，你明白吗？十几年也没有冷淡。你要看到这些，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你要清楚的去看见，清楚的知道，魔鬼常常要拦阻我们，想让我们传福音的热心冷淡，才不是想让你是关于律法冷淡。你律法再为律法大发热心，你可能成为福音的大拦阻。阿们吧。保罗不就讲自己吗？他说我以前为律法大发热心，但是我那时候恨耶稣，我那时候杀斯提法，我那时候抵挡教会，但是我要为福音发热心。你要为福音发热心，你要永传福音的，你要广传福音的。你在地上面，我们在地上面有多少年日，弟兄姊妹？我们在地上年日很短的，魔鬼千方百计拦阻我们。上帝传福音是用我们人来传的，是不是？他不是让天使去做的，是让我们做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一定要常常的去求告主，一定求主说给我们加福音的热心和勇气，是不是？你主啊，让我热心起来，热心起来。你看每个灵魂要宝贵，阿们吧。你们在这里大家同村的人很多，我看每个灵魂要宝贵，我传福音给他，我要爱他，我要体恤他，像我们刚才讲的怜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体恤他，我千方百计把福音传给他。我们还有多少亲戚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我不是压着他说你不信耶稣你下地狱了，你把人家气死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要去爱他，对不对？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子，像我们 那小弟兄去世了，我们就去，我们服侍他妈妈，我们服侍他爸爸呀。他们失去自己独生的儿子了，很难受的，我们去了就给他们有安慰嘛。我们都互相整天叫他大哥，叫他孩子的爸爸大哥，因为他确实也比我们大，然后我们建立很好的关系，就是这样。过了十几年，他知道要求助，他还会来找我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要相信这些，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点，关于传福音。关于传福音第三点，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关于庄稼和工人的比喻，是不是？他说的什么？庄稼多还是庄稼少啊？庄稼多，工人少。其实这是在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前景。如果你们很多都是家里有地的人，如果地里没什么庄稼，你有没有收割的欲望啊？没有。主耶稣说庄稼多，多到一个地步工人干不过来，这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传福音有广阔的前景，阿们吧。传福音会结很多的果子的，你千万不要，你说哎呀我不太懂，我只能等梁弟兄。你不要等梁弟兄，你自己去传吧，你去传就有效。说我懂得很少，信耶稣得永生六个字你知道吧？你就讲这六个字就是传福音呐、啊。你明白吗？你有些有的时候你身边接触的人，因为你了解他嘛，你就把你的甚至把你的得救见证跟他讲一讲就有效果。我们周四晚上现在不是做了改革，我们一周讲到其中一周做交通聚会，我们第一次交通聚会就是弟兄姊妹坐在一起分享什么呢？分享得救见证。弟兄你讲讲你是怎么得救的，讲一讲我当初怎么信主。那姊妹讲一讲我怎么信主。其实大家讲这些见证的时候都互相温暖和亲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们经常把起初的爱心给忘了，我都忘了20年前，或者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信主更早，可能30年前是咋信主的了，都有点忘了。现在都被婆媳关系啊、子女教育啊这些东西，哎呀，把我心都给累住了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福音，阿们吧。福音其实它是大有果效的，庄稼多，工人少。这就是福音的现实，弟兄姊妹，庄稼多，工人少。上帝不是让我们去开垦一块荒地，上帝说什么？庄稼成熟了，你们去收吧。你不是让你去撒种子，上帝说庄稼成熟了，你们去收吧。你是做这些工作的，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都是我为什么？我在讲，有些神学家你千万不能把神学家举得太高。有些神学家怎么解这段经文呢？他说收割庄稼是审判。我在问你们，你们都是做农活的人，收割庄稼是审判吗？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是觉得糟糕了，天上要闪雷了，要闪电了，要劈死人了，还是收割庄稼的时候是哇，一年的收成或者这一季的收成，是高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 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，你发现有些事情像那个解经说收割庄稼是审判啊，要小心呐、啊，要在赶在审判之前赶紧救人呐、啊，好像庄稼割了都割到地狱里去了，哪有这样收庄稼？收割庄稼是指的喜乐，是指的富足，是指的丰满，阿们吧。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，你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，你是把灵魂收到哪里去了？收到天堂去了。你在做这个世界上面最神圣最伟大的工作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工作是必须做的，比如说你要为日用饮食去工作，同意吧？你要赚钱，你不赚钱养家你怎么活呢？但是我们得承认有很多这些工作没有永恒价值，同意吧？你今天赚的钱，哪怕你是百万富翁也好，你手里面没剩几个钱也好，或者你亿万富翁也好，那些钱能不能带到天堂上去？哎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天堂是花美金还是花人民币啊？啊，天堂是花美金还是花人民币啊？
都不用，
都不用。但我不是让大家轻看，说大家连正常的劳动工作也不做。但是，你收割灵魂到天堂，这是不是永恒的工作啊？这是永恒的工作，所以你不要轻看了。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主耶稣说我们是收割庄稼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。收割庄稼的人会不会空手而回？不会。你传福音绝不会突然，这就是主在这里讲的，这就是传福音的前景。弟兄姊妹，前景是美好的，前景是，而且主还特别没告诉我们说不是欠收，是庄稼多到一个地步工人赶不过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他说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来，庄稼太多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绝对不会出现，我们有时候很担心说我怕我传来传去没几个信的，累得贼死。不会，你去传福音，也许今天你没看见那信，但是你传福音一定是收割庄稼，不会突然，一点都不会突然。阿们吧。你在做最神圣最伟大的工作，不要被魔鬼的讥诮，不要被法利赛人的拦阻把你的心给拦住，总要勇敢的传福音。而且像主耶稣在这里讲的，传福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，就是多祷告。阿们吧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你们要求什么呀？庄稼的主。你们要求庄稼主，因为你要发现我做不完呐、啊，我做不完呐、啊，要兴起更多的工人来。阿们吧。所以要为传福音多多祷告，你要为你的家庭祷告，为你的孩子祷告，这都阿们的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但是有一样你要祷告，神的国是放在第一位的。阿们吧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什么？愿你的国降临，指的就是福音，它是排在日用的饮食前面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你们的需要怎么样子就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你祷告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次序，你要为福音去祷告，你要为福音工人去祷告，你要为我们的福音事工去祷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微信平台，我们的喜马拉雅的电台，我们的考拉上面的电台，这些你们要去祷告，要让这些福音的工作传开，让更多的人听见福音，让更多的人领受福音，让更多的基督徒有传福音的热情，让更多的人被激励去做这种伟大神圣的工作。当你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艰难，有时候自然而然会化解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很奇妙的，因为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眼睛抬高了，然后原来困在你脚前的东西就突然发现不是个事儿了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会感动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然后你会得着很多的智慧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在处理其他问题上你就更聪明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是求主带领我们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传福音，所以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巩义团契，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多多领受福音，多多广传福音，也求主祝福我们郑州的教会，祝福我们教会，也让我们勇敢传讲福音，多多传讲福音，也为全地的教会去祷告，为那些忠心传讲福音的人祷告，求主让这样的人多而又多。阿们吧。因为这就是求庄稼的主大发更多的工作，也求主拦阻魔鬼的诡计，让我们都胜过魔鬼差役对我们的讥诮，是不是啊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拦阻我们的，让他们不能得逞。阿们吧。求主这样带领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求主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做一个收割庄稼的好工人，广传福音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主，我们感谢你。 你是把我们的瞎眼治好的主，就是求主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在福音里面的大能，让我们看见你在福音里面的怜悯，让我们看见信心的宝贵，让我们明白主你是大有恩慈，也求主你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好像那个哑巴得了医治一样，要去广传福音，要去见证基督。你也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，因为庄稼多工人少，我们传福音绝不会突然，绝对会有丰盛的成果。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巩义团契的众弟兄姊妹在这一地要扎下根去广传福音，我们郑州的弟兄姊妹要勇敢传讲福音，全地你的百姓要勇敢传讲着恩惠的福音，使更多的人归向你。愿主你的荣耀，愿主你的怜悯，愿主你的恩典，愿主你的智慧真理都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当中，使你的百姓多多蒙福。求主神怜悯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